神，我们感谢你，因为都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你的话要造就我们，你的话要使我们改变，让我们的心被主所触及，好叫我们的感情真是在神里头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主，你这样的恩爱我们，叫我们能够因着享受神而更加的渴慕神。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上个礼拜讲完以后啊，有人跟我说，哎呀，你这个能不能比较严谨一点的教育性的，好像一段一段的哈。我说啊，很抱歉的，这真的是有限，现在已经被塑造成这个样子，要改变也不容易，因为这个课本身不是一个教育的课，但是的确是里头是有教义，因为这个课是灵命的晋升，所以我们已经在开始就讲过了，我们会混杂着有教育在里头，有人的责任在里头，有人的回应在里头，有神的引导，这些例子在里头，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晓得我们怎么样用这样的神的话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啊，人的信仰的困难哈，对于灵性的认知跟眼睛所看见的情况呢，产生很大的落差，这是我们属灵晋升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是这样，可是眼睛看到的情形又不是这样，那我们要当如何信呢？这个就是产生我们信仰上的困难。譬如说，我们说你要信靠神，凡事一无挂虑。我现在问大家哈，有谁是凡事一无挂虑的？好像有一个，有一个人举手，那是不错的哈。我知道他举手啊，因为我晓得很多事，这个家里的配偶帮他这个分担了哈，他跟我这样说的哈，所以呢也不错。如果能够凡事一无挂虑的是很好，但是圣经上说是凡事一无挂虑，是不是我们感觉我们自己还有很多要挂虑的，是不是就代表了第一个情形是代表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个是不是一定要凡事一无挂虑才是灵性最好的状态？也不是，为什么？表示你不能变化了，你还要改变的。所以圣经呢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要产生像保罗一样的没有后悔的懊悔，没有后悔的懊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应该有一些忧愁的，应当有一些后悔的。但是圣经里头又讲，像犹大的后悔是不是没有后悔的懊悔的？这不是的哈，如果你听讲到的话，会有一点点小误差哈。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都要进步，不是说全部一定都很精准的，有时候会有一点小误差，但是我们的心要 open 啊。像我们在这里讲的也会有一些小误差，那么我们就是不断的要求精准。因为犹大的后悔呢，是他看到这个后果呢是不太好，他良心上有一些被受责备。但是属神的懊悔是什么意思？属神的懊悔是这个心呢再次的归向神。犹大没有归向神，他只是后悔他自己的行为，良心上有责备他看到这个后果不是很理想所以他后悔了。结果这个祭司呢，他说那是你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彼得是不是也是背叛神？是啦，彼得也是背叛神。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只要我们向神懊悔，信实的神一定赦免我们。那么犹大没有被赦免，这个就从圣经的角度，从道的角度来讲的话，犹大的后悔不是真正的懊悔，他没有归向神但是彼得是归向神了。所以神的话呢，我们有时候不完全能够了解的时候呢，不完全能够了解，你说彼得得赦免，为什么犹大没赦免？这不 fair 哈。我们没办法了解的时候，不是神的话出了问题了，是我们的理解上有里头有一些障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 不断的学习神的话，好叫我们能够被调整，能够被更新。那么首先要做的责任是什么？当你不了解神的话跟这句话呢好像有冲突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说神的话是对的，虽然我不完全明白啊。那我以前一直讲过了，我有一个习惯，当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就写在一个本子上啊。神有时候带领好多年了，好多年以后来慢慢清楚了，有时候甚至还没有得到解答，还没有得到解答啊。但是呢，这是我们对神的道所需要知道的啊。因此我们呢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生活周围，我一直不断的用例子来讲，我们生活的周围呢很多呢是你可以借着观察，借着学习呢受到调整的啊，受到调整的。譬如说呢，你如果进到大堂里头去看哈，两边的侧门都贴了一个敬拜当中请走中间的门啊，那里头有中文有英文啊，可是呢它就贴在门口，人呢就从那边进去从那边进出都没有什么感觉的，没什么感觉的。那你说这个事情很平常吗？没感觉。但是这个事情你真的要把它看，真的要学习的话，其实对你也有地方有帮助的。因为你注意到了，当人眼睛把这些道放在你的眼前，或者字放在你的眼前，你的心却从来没有接受到。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头讲说呢，我们呢如果道跟我们的信心没有调和的话，这个道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不是道错了，而是我们的心太迟钝了啊。那么心太迟钝的时候怎么拯救呢？就是像我们彼此之间就是要做这种提醒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叫同奔天路啊，因为什么要劝勉，有时候为什么要提醒，当我们有人落后了，有人就把它挽回来了。这是神给我们作为肢体所应该注意的啊，这是为什么非常的重要。那么有些故事，有些我们看过的，在我们内心里面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些故事对这一批人呢可能没有影响，对这一批人可能有很多的影响。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啊。我就注意到像刚刚袁牧师讲的，他第一个所举的例子，那个人呢为什么信主这么多年呢从来都好像在睡觉一样，等到外来的事件来了啊，外来的事件来的时候呢，他突然醒过来了，突然醒过来。这很多时候呢，那个醒过来的一个时机呢是训练出来的，有时候是神的恩典，即使你自己没有训练的时候，神也把你给苏醒过来了，这都是一个恩典的赐予哈。那么我们如果认识神的话却不去把它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越来越迟钝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以前也常讲过了，就是在悬崖边呢，一堆人在唱诗，另外一堆人就是从崖边掉下去了。这个故事呢，我看过以后，已经十几年了，一直拿不掉哈，在脑子里很多东西我都忘掉，人的名字也忘掉，但这故事一直记住了。就是什么？我们呢要彼此看顾，众人呢要彼此互相担待，因为在我们认识神的道路里头，有人就走迷了，有人就迷失了。你如果跟他很亲近，你跟他是肢体的关系比较熟悉的，你一定要做一个守望的啊，做一个守望的。另外我要提的哈，刚刚讲哈，如果我稍微提一下，因为有人跟我建议啊，有些重点要提一下，重点就是如果行道知道了以后不去行道啊，感觉会迟钝的。还有人灵性上的困难出现在认知跟眼睛见的不一样，当眼睛见的是一个挫折的时候，就对神的话打了折扣了。好，我再继续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祷告会的例子啊。我们做 survey 祷告会的例子呢，有人说能够帮助祷告会更加的有效果的改进之一的方式是增加一个电话的会议啊，就是打电话进来 conference。虽然是一个想法了，但是这我提过了，这不是常态啊，这好像在家里参加主日崇拜一样，它只能是一个 exception。那但是这种事情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当我们是这样建议的人， 或者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建议听起来觉得好像有道理的时候，你的心就是迟钝的。因为神的道从来都是必须付代价的，他是白白的恩典，但是追求的人他必须是付有代价的。那我要再讲一句了，付代价的最后成为没付什么代价的，这是灵命上的长进，就是你追随神，你付出的代价最后成为你没有付什么代价的那种心里面心甘情愿的，这就是灵命的长进。那么有一个宣教士呢，叫做 David Livingstone， 他是第一个欧洲人哈。我有时候讲了，也许讲过都不知道已经讲过了，所以你们听过了就忍耐一下哈。他是第一个欧洲的人进到这个非洲去宣教。他在一个死前的那一年呢，他是1873死掉了。他死前的那一年，他说 ：“I never made a sacrifice。”我从来没付出什么代价啊。那么是说他认为他所做的没有付任何代价那一种是虚假的呢，还是他从心里出来的啊？他在这个1857年的时候在剑桥啊演讲，那个题目叫做 Leaving the benefits of England behind 啊，就是等于说是离开了现实生活里头的舒适哈 啊。他讲说他所遭遇的是一个痛苦、生病、suffering， 是一种危险，有时候 anxiety， 他所遭遇的这些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假的。但是他说，我没有 sacrifice anything， 我没有为了神付出了什么样的值得提的代价。他说比起那将来的荣耀，我所受的这些不算什么啊。那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灵命要长进的地方，你要脱离眼睛所看见的，因为那看不见的比看见的更真实。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提到了consuming 消费主义的时候，那你的心就迟钝了，因为你看的就是你眼睛现在所见的，你要过于眼睛所见的。所以他在死前的那个 birthday 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My birthday, my Jesus, my King, my life, my all, I again dedicate my whole life to thee、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再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我知道他是1957年那个演讲之后，他就带了一批这个医疗器材哈进到非洲去，因为那边缺乏医疗。他一年以后就死了。他在怎么样状况死了，这个也是别的书上记载，他死的时候是在祷告的时候死的。他为非洲祷告，他这个人呢在祷告当中被神接走了那么他的心意就是他的心呢、他说他要埋在那里，他们把他埋在非洲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我们想到有一点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啊，或者是焦虑啊，或者为神所付出的这些代价了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病痛啊，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的。我们不能也不需要否认生病里头所产生的痛苦。若有遇到困难的、苦难的、车祸的或什么的，这些都是产生生活里头的压力，这是事实的。我们不需要在肢体当中在信徒面前说这是很好的除非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叫做这是很好的。就像这个 David Livingstone， 他是说我所遭受的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比起将来的荣耀这不算什么的时候，人家就清楚了，这个福音的里头的内涵就表现出来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没什么，撞了车祸真好我可以躺着休息，那你就忽略了这个机会把福音的本质再次的表现出来，说你信心所依靠的就是这一位神 啊，这个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一位啊，另外一位作者哈、啊，他叫 David Paulson， 他讲了，他说我们成圣是怎么样 work 的，成圣是怎么样，过程是怎么样啊？他讲了一句话，你们喜欢的也可以记下来啊。我先用英文讲。The unique moments are the touch points where the law gets specifics. 啊，他讲到一个现象啊，他说我们的遭遇，我们的所有的遭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握里头，但是呢，有一个 moment， 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有一个机会来的时候，神让你的心给醒过来了。这个醒过来的状态呢，很多时候是需要经过练习的，像刚刚举的那些例子，说不定啊，袁牧师举的例子，说不定中间有一些过程是他不知道的，只有他那个人本人知道。特殊的环境常常是神直接的触摸人的心，这个时候人对信仰开始有一个崭新的看法，而不是平常 as usual。每个礼拜你来教会 as usual， 你事实上如果再仔细想，你这个礼拜来了，比起上个礼拜，你少一个礼拜的追求神的日子了。这些都是需要你去思考的啊。神就 touch 我们，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作为管家的，很多时候就是在跟这个带领孩子的时候，就是在这些状态当中，等到我们自己也比较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带领孩子，让他们注意到这些 touch point 来的时候啊。那我们也像这种机会就跟大家举例啊，这些 touch point 是什么状态。我记得哈、啊、我们家的小的哈、啊、他呢，他的学习呢，在学校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啊，都是很好的。但是他在那个整个自试的考试，就像那种高考有没有，只考一次的那种，最多只能两次的那一种呢，他常常弄不好，他心里面也很沮丧啊，心里面也很沮丧。那么他在几次的这种自试的考试，都是因为这些没考好，所以影响到他想要做的事情。那么最近呢，又要考这种事，他心里面又有一些挣扎。他努力了很久，是个很努力的孩子。我就跟他讲了，啊，妈妈也跟他讲了，我们要看自己，看的神把我们放的位置是最好的。他说：“是啊，我知道，但是有时候难免又开始想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挣扎在上面是很清楚的。他其他的努力都很努力，都很努力，就在这个关卡上面，常常不是最理想的时候了，难免会沮丧，啊，那这些过程你知道吗？从有自试的考试算到这里哈，至少已经六年了，这个过程是六年，中间有几个自试的考试，啊，都是不理想，六年，神磨一个人啊，让他开始想。想说神给的是最好的，神带领的是最好，我们也这样说，不管是什么，最后的那个就是最好的，你心里面要顺服啊，心里面要顺服。所以我把这句话呢就送给他了啊，这句话从别的圣徒里头所学来的。我说我们有 unique moment comes 啊，等到神什么时候愿意给你，你要学习。那么他在要考最后最近的这个考试呢，他就开始顺服了，他已经决定就是这样了啊，神怎么样带他就都是顺服了。最后这个已经住到旅馆了，第二天要考试了，旅馆他睡前呢是随意翻一翻东西，考试的时候那随意翻翻的有几个问题呢，就一模一样的问题就出来了。你说这个是神给他这个时候清楚知道这些都不是的，是神现在要给你的。六年哈，六年的时间。那这种呢就是留下印象的，你别人没办法拿走的。就像我看那个 David Livingstone 的，他对神这样子的说，我没有做任何的牺牲的这种代价哈，这种感受，我看的时候呢心里面很受感动， 但是呢，我知道那是他的，不是我的。那是他的，不是我的。我离得很远很远，我需要不断的重新的在神面前省察，立志跟随。那么一样的，我们常常也跟孩子讲，我们所知道的、所经历的，都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虽然我们可以跟你们讲说我们经历了什么，但这还是我们的，那不是你的。所以你需要注意到你有什么。好，那么像这个话进去，他说他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就是他的 moment touch point。啊，这是女小的，大的呢，我讲过好多次了。大的呢，他呢不太会讲话的时候呢，经历都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难处，这么多年的难处啊，也是差不多三年还是四年。磨到一个人呢，开始觉得自己失去了把握，失去了把握啊！不是学习不好，是不会讲话。那么失去把握的时候呢，最后呢，他被一个我讲过小组里头讲过，被一个小学校接受了，在 Pennsylvania。他心里呢就在想这个事情，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我面谈的时候 interview 的时候都会流汗，但是那一天呢，那个学校啊冷气坏了，热死了，我一直流汗，面谈的人呢跟他考试的人跟他讲，对不起，学校冷气坏让你流汗流这么多。他说哎呀，我真心里面一阵舒服啊，因为我流汗了、啊、他们看不出来，我好紧张啊。他就上了，这就是他了解神开这个路，这是他的 moment。之后第二个 moment 又来了，他因为进了一个以后，他心里面解开了哈，他的整个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呢就舒服多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委屈。为什么？因为他还是可以读的，他可以去读更好的。那么等到有更好的学校来找他面谈的时候，他已经还是有一点放弃，他说我不去了啊。妹妹说你要去，她说反正你既然也不在乎，你就去吧。她就答应了，她要去。去的时候她也无所谓，因为反正没有就没有，因为她认为她自己就是不会讲话，就算了。那么在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她在之前去另外一个学校去面谈的时候，那个学校也是她很想去的，但是人家问她问题，她又紧张又答不出来，所以他也很沮丧，他说不要再去这些学校了。好了，那现在要去这边的这个学校呢，他本来要放弃的，可是在去之前的一个晚那一天，我讲过了哈，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就是他为了要申请学校，他在医院服侍的时候都是服侍那些癌症病人啦、这些都快走的人啦、他们都有很多的需要人家帮忙的。但是他注意到这个病人已经要结束了哈，生命到尾端了，所以医生也放弃了，不是说放弃了，就是安乐了哈，就是让他什么时候过去就过去了。所以他就过去问他了，你想吃什么？那个病人说我想吃一种特别的蛋糕，小 cupcake。 那我儿子就问问看护士们有没有大家要凑一凑钱的，他说我去买。那个因为买的地方比较远啊，开车去开回来有一阵子时间，冲进来了，我带 cake 回来了，一进门病人死了。他的太太说哦，他已经死了，谢谢你。他很难过的，他把这个 cake 拿给他太太说，这是我们的心意哈、希望你为他带他接受这个 cake 是爱心的 cake。那么这个故事呢让他心里面很难过。那第二天面谈的时候呢，人家问同一个问题，就是前面那个学校问的问题，他答不出来的。人家问他说，在你工作的环境里头有什么事让你印象最深刻值得提的，他就把这个故事讲了。听的人呢也在那边流泪啊。所以那一环呢，40个人面谈里头 通常学校要等到后面几环才能做决定，通常只取很少的人，他是第一轮里头的，只取四个就上了。他说我知道，这个故事是神给我的，是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啊所奉献出来的，神借着这些事情使我有一些领受，更认识他。这就是神的 touch point 啊，我们的 life 了。你要了解啊，这神所触摸的那个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一旦被触摸了，你就不是同一个人了，你会改变的啊。我上礼拜讲说我们读了很多的书，人如何改变，最主要的是你要知道人如何改变，但是你自己要经历，别人的经历永远不是你的经历，但是你可以求神让你经历。你如果时常观察，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例子，别人的例子提醒我们，教会的例子提醒我们，最后就是我们的例子，这很重要。所以我就啊，我跟安琪聊聊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话再试给他说，你看神在塑造你，不要忘掉神的手很清楚的在塑造你的生命啊。那么这些孩子呢，一旦知道这是他的 moment， 他要离开神是不容易的，很难的，因为自己经历到了神，经历到了神，所以特殊的处境是神 触摸个人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不管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联谊，或者是孩子的教导，我们都要说要对神的话有进一步的了解，对神的话语教育的掌握呢，是你整个判断的一个基础啊。你要有对神广泛的认识，然后注意到那个特殊时刻的认识啊，然后能够把这个神的道的应用在处境上的时候，这就在行道上进一步了，那灵命就能够长进，灵命就能够长进。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前几天呢，睡觉的时候半夜突然大概12点半到1点，我也不是特别知道是哪一段时间，我表稍微看了一下不记得了，突然听到我姐姐叫我，是在美国的姐姐的声音，就把我叫醒，醒来了。那么这样的经验呢 不止一次，以前大概有2、3次，有一次是听到我爸爸把我叫起来啊，我爸爸把我叫起来，然后呢我第二天打电话去的时候他就是住院了，住在 ICU 啊，住在 ICU。 所以我了解有时候这些现象的，我们不能把这些哈当作是神一般性的带领我们，而是有时候特别的，但是这些也不见得完全准确，你必须存着一个心说这跟神的道合不合，跟圣灵的光照合不合。所以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会突然说哇这是很特别的很 exciting 的，因为这些东西不应该是最 exciting 的，最 exciting 的是应该是神的话啊，应该是我们跟神怎么走同行。好了，前几天被叫醒了，我就想我还是要睡觉，因为醒来太清楚了，我回不去啊，我睡眠品质不是太好，我说明天早上再打电话。好了，第二天早上呢我打电话去，打的时候呢我说哎妈，他哦，我说你生病了、啊、他说没有了，我睡个午觉而已。我说哦那好，然后我说哎大家都好吧啊，这个是在台湾。他说哎呀你姐姐摔了一跤啊，那我姐姐生病的时候呢他也很沮丧，但他摔了一跤，他说他回去了。好了，我就打电话到我姐那里啊。你平常好，如果我们一般性的想法说哦摔了一跤我们问他好不好啦啊，一般是这样的接受，或者是说哎呀半夜醒来那就是刚好姐姐摔了一跤就是这样。但是我的想法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跟他这样讲的，我说哈、哦，生病了几年哈、哦，其实也很辛苦啊，很辛苦。我想啊，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人生病啊总会沮丧的。但是我昨天半夜醒过来，也就是他跌倒的左右的时间，我说你要知道啊，神眷顾，神眷顾你的需要，虽然不是直接跟你说的，但是也间接的让我们之间现在有这个对话，就是神知道你的状况啊。那这个也是 observation， 这是我们练习来的，知道神借着话语借着人让我们晓得他的眷顾。所以有时候夫妻之间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你看 Mary 跟 Joseph 啊，又是天使临到的时候，有时候是临到一位配偶，不是临到丈夫，虽然这个话要是要给丈夫的，但是这个话呢是临到这个妻子，有时候是倒过来的。我们对这些事情啊都要学习敏感，但是不要太急着 jump into conclusion， 说认为这就是神带领你的方法。我说我大概知道这样的情形大概有三次，大概在几十年里头就这么三次，这不是 norm， 不是神带领我们的方法，但是神有时候允许我们啊从这里学习。那这位前辈呢 David 他说，人的改变的因素呢有几个啊，我们今天也不能够细细的一直讲，我就学习王牧师的话说不能细细展开。他说神的道，圣灵自己，因为圣灵借着神的话帮助我们。再来就是周围的人，肢体，当我们看到别人或者你的肢体在退后的时候，要提醒周遭的人哈，还有我们挣扎的环境，这些都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还有人内心的情况，你自己要了解你的内心现在是什么状况啊。那这些呢整个构成一个属灵的经历的时候呢，当那个 touch moment 来的时候你就突破了啊。你如果去看这些前辈们哈，他们都说在灵命的晋升上哈，这些神学家们都是在教义上得到滋润，就是神的道对他是很活泼的，不是很 boring 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说很 boring 啊，不要 boring， 不要讲 boring， 你一旦讲 boring， 你 discredit 你所讲的，你晓得吧，这言语很重要， language 很重要。神的话借着圣灵的更新使我们看到他是滋润心灵的啊。但是这些前辈我就注意到了哈，也不是我注意到，也有别的作者提到他们对于神的心意都有一个特重的特别的侧重点，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他们有一个侧重点，也这借着这些哈所 focus 的这种侧重点呢，他们得到跟神心灵上的一个团契，一个契合啊。譬如说这个 John Owen 或者是 Jonathan Edward， 他们都 focus 在哪里？ focus 在神的荣耀跟神的荣美，他们都寻求神的赏赐，以这个为满足，就是这就是他们以神为乐的生命。他们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注视到主基督耶稣。所以我上礼拜才会提说，自然的美，大自然的美是一个普遍的启示，欣赏神的创造的时候，但是那不是最柔美的地方，最柔美的地方乃是在基督耶稣他的福音啊，这个是最柔美的地方。你还有好多可以学习的，譬如说小药理问答里头有几前面几个问是很好的 introduction 啊，他说这个他小药理问答能够开启我们这个对神的大原则有更多的认识，也可以注意到生命的突破点啊。药理问答里头问说，上帝的谕旨和实施是怎么实行的？答案是说，上帝的谕旨跟实施乃在他无谬的预知和不变的旨意当中，在创造和护理之中实施他的意志，在创造和护理。所以你也看到神 在这个要理问答里看，创造可以看到神，也可以看到神的存在，但是在护理当中，在这个护理当中，包括我们属灵的经历，会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旨意。这个属灵的经历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属灵的经历建立在道的上面，在神的话语上，它成为改变我们的一个管道。所以这个很重要，借着圣灵的光照，明白神的话，能够生出爱慕的心，就在灵命上会突破的。以前我也用这一句话呢，来做一个提醒跟这个学习，就是在雅歌的地方，雅歌哈第一章，雅歌是很难直接说他很难在教义上作为定论哈，但是他是一般的是解释上比较宽广，比较松散啊。那我那时候呢，在学生的时候呢，我听到王国显牧师啊，他这样解释这句话，也是刻在我的心里。我也认为这是 touch point 的一个，就是雅歌书里头，我们来看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哈，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找到了啊，雅歌在旧约第一章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同母的弟兄解释成主内肢体哈，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讲到一个带领者，他看守葡萄园，但是他看守别人的葡萄园，最后怎么样？他自己疲惫了，自己的葡萄园没有顾到了，这是带领者要很小心的，这也是家里带头的，任何有职分的、有职位的，还有你做父母的，你就是管家，你就是带头的，你要注意到，你有没有看守你自己的葡萄园，你可能看守孩子的需要，但可能这不是他的葡萄园，你甚至没有看守他的葡萄园，更何况你看守自己的葡萄园。他这里讲第七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响虎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些话呢，如果不进一步的探讨的时候，你就读过去了。但这里呢，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非常喜欢这样的解释了。虽然不见得这是唯一的解释，甚至可能不是教义上的准确的解释。但是雅歌的性质就是这样，他说哈，我找不到神呐，我不知道我的心在流浪，那么求你告诉我可以在哪里看到我的牧者牧羊人到底在哪里牧羊呢哪里是可以安歇的地方呢？我找不到安歇的地方，我就是那只羊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我何必好像家里的一个大儿子一样，不知道神的恩典就在这里，我何必蒙着脸呢？为什么不把这个帕子给挪去了第八节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极美丽的，这女就是我们啦，因为我们被神买赎的，你这女子中极其美丽的，神看为宝贵的，你若不知道的话，做一件什么事，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旁边，你要读前辈的书，特别是读那些已经认可世世代代知道他们在神面前是被神所爱，所他们是一个忠心的 跟随神的，也领受了神的很大的一个恩典的人，你要读这些书，因为他们在属灵的经历里头会给你的心打开来，你会看到一些你以前没看到的。啊，他说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羊群的脚踪就是这些世世代代的圣徒。我们除了在神的道上，除了在圣灵的更新的理解上，我们还需要寻求前面圣徒以及圣徒相通的这种神借着他们赐给我们的恩惠，这很重要。我们呢，在罪的征战当中若是了得胜，我们心里就很欢喜快乐啊，并且跟基督同享这个荣耀。但是呢，这个征战呢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我们又在更隐藏的罪当中，在软弱当中又失败了，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苦楚。我们说神啊，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突破了啊，这个新的征战又开始了。但是你如果了解这个原则哦，你心里面多少会受到安慰，就看你怎么看。神允许我们这些征战呢胜过我们，是为要让我们懂得一直寻求他，靠着他。所以我刚刚讲六年三年，有时候神不在那个短时间让你体会怎么得胜，就让你在那边熬着熬着熬着。神用这些方法呢，在圣经的例子里头多得不得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神就是这样带我们。当我们再次得胜的时候，他又再次的把荣耀啊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荣耀。他甚至为我们欢喜快乐，为我们欢喜快乐啊，就好像父母看见孩子成长的时候，他会讲话会走路了，会学习了，会惩罚了，会处罚了啊，你欢喜快乐。是啊，就是这样的心情啊。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啊，不是常常在罪的软弱跟苦楚中停滞不前的，这个你要注意啊，这也是 key point。 我现在跟你讲，不是在罪的软弱跟苦楚中停在那边啊。所以前辈的圣徒跟我们讲呢，不要强调被罪引诱而失败的正当性。所以我对这个听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也是很 critical 啊，有时候觉得不应该这样，也许啦，但是我又觉得也是需要调整的。我们不能够躲开这个罪，然后来说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调整这个罪。我举的例子哈，我把这个重点先讲了，不要强调被罪引诱而失败的正当性。被罪引诱没有正当性，可以躲开的。虽然另外那个例子呢是一点都不是很，这生活上的小事情的，但是那个原则是错的，我看出来原则是错的啊。譬如说你听到说哦，你很小气，你就不要祷告那个针对那个小气，你要祷告很慷慨，这是错的原则。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归回，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你必须对神的话明白了。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你听到的，如果你有去听到的话，要知罪而胜罪，不是离罪而胜罪，不是躲开这个罪，要借着恩典作王，把荣耀归给神啊，避开罪而祈求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基督呢，基督的拯救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辖制，罪就借着这个救人呢，不断的在我们里头呢做出辖制的工作。所以我们呢，一旦呢离开了被辖制的时候呢，我们的仇敌呢所做的就是什么？控告，要控告你，你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控告。这个新的人呢，就展开跟这个旧的人的一场征战，不断的征战。这个旧秩序呢要 take over， 但是他没有，但是他对于他的旧的主体呢，就是他以前所寄生的这些主体呢，他已经主体已经更新了，他发现他已经拒绝他了啊，罪 发现他要攻击这个新人的时候，这个新人已经拒绝他了，吓一跳，啊，吓一跳，因为新人拒绝他了，知道他的狡猾。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新的秩序的人，新的人，重生的人需要知道的，需要知道的。我先讲到这里哈，我也举几个例子哈。这个为的是让大家能够晓得啊，这些征战都是很实际的，这些征战都很实际的，不是我们每一下就能够突破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我记载的事情啊，几篇，大概五分钟来得及。这个是在2011年10月18号写的。我说这几天跟安琪有比较差距的讨论，特别是我们年老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两天来的争论呢，至少两人都认为时候未到。2011啊，离现在已经7年了。我在这个期间呢，向神祷告，心里想到诗篇有一句话，诗篇有一句话，年老了却满了酱汁。我想起这句话，但是不知道是在诗篇哪里，我也没去查了。然后他说，不是他说，我说了。今早又向神祷告，读经文的时候又想起这个满了浆汁的应许，于是我就默祷了。然后呢，就翻到诗篇，哎，我看到一句话，很高兴。这句话我也常用，也常常作为我的鼓励，自己的鼓励。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便因你手的工作而欢呼。神借着他的作为叫我们心里高兴起来了，不但高兴，神说我们要借着，神要借着我们手的工作也欢喜快乐。那个我就是神的，那我里头就有一个赞美的心，我就决定把这个诗篇读完了。这是诗篇92篇。我读的时候呢，哎，读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十二节说什么？你注意听啊，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上帝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哦，是吧？当你真心追求神的时候，我甚至有时候故意不去查经节在哪里，因为我要等候神。神要对我说什么？但是那一天，想到这个话，不但是想到，想了两次，然后最后想说先放在一边，然后看到神他的话语说，他会为我们欢呼的时候，心里面很感恩的时候，就把这篇读完的时候，你看到那句话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touching point。啊，神的作为是奇妙的，在我软弱的时候，显出他的同在。在我 quote unquote 刚强的时候，显出他的责备，使真刚强借着他的荣耀赐给我们。好，这是18号写的。23号，我说我主日讲到神的荣耀、福音跟人，之后觉得非常的无力，也没有组织这篇道，觉得是完全，这就是我所害怕的结果。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我说哈，自从教会侍奉发生困难，我的心常常被 trouble。到如今，我体会神拿走了一些原来他乐意赐给我的侍奉的恩赐。我自己反省，也在这个时候努力观察神的作为，或许神会再重新的 restore。重新让我再回到原来的状态，我必须等候他的时间，好叫我知道我该做什么。啊，这是实际的反省，这是因为内心里头有一些思考。然后呢，10月30号，昨天清晨醒来，想起10月28号晚上曾经做一个梦。我好像在常常做梦，其实我的梦我都大部分是不记得了，记得的都是很重要的。我原是被判死刑的， 却在最后的时刻，神怜悯我手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啊，尚未完成原来给我的使命，所以特别的怜悯我，给我一些年岁。我挂号还写说似乎是16年啊，那个梦里头我是这样记得的。然后我这里写啊，我不知道这是否有属灵的意义，就像我刚刚提的，不见得这些一定有属灵的意义，你要清楚明白。但我近来心律不整，心律不整，正在看医生寻求答案，有时候也没有把握是否会出事啊，就是是不是突然会出问题了。可能是为了孩子们的学费，或者安琪，或者我的退休的预备，在焦虑吗？可能吗？我说我自己也不确定。然后呢，我后来又加了一句，我说心脏第二天10月30号心脏非常的不舒服，里头在气闷胸疼，不太知道我健康的真实状态啊。这是10月份，12月我再两篇就没有了。12月10号，近来因为心律不整带来睡眠品质的低，常常疲倦晕眩。另外我有一些疑惑，是否心律不整是因为我的不顺服而引起的啊。我刚刚前面十月说要等候神嘛，所以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但这个念头起来的同时，我想起神的怜悯跟赦免的信实，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我需要克服这个想法。那即使是不顺服所引起的，就要信靠神的应许跟信实，按他的喜悦的方式跟时间带领我的身心灵啊。这是12月写的。再过一些日子，另外最后一篇哈，今天领受主餐，这是第二天哈，尝到神赦罪的甘甜。我知道我亏欠神，特别在不顺服上。然后主餐的时候，我尝到主已经为我背负了这个罪，且因着主，我仍是讨父神的喜悦的孩子。他也按着他信实的应许，不是在基督以外，乃是在基督以内联合的儿女，他必赦免。我当凭着应许在神里头快活起来，眼中含泪的心存感谢，我有这位爱我的父神，这也是为我赎罪的主啊。然后底下附记一个，12月21号，又过了10天，箴言29章第1节，人屡次受责罚，人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啊。我说我就是那个应着景象的人，得罪了耶和华，但神必按着他丰富的恩典赦免我，他的医治必来到。这是早上7点 Devotion Time 所写的。那我举这些例子呢，就是表示我们信徒的生命呢是挣扎的生命。这个挣扎呢，不是因为我们要退后，而是因为我们要改变，因为我们要更新，要一步一步的紧紧的看到神就是要塑造我们，就相信他的话，他一定赦免我们，他的美意是好的，他的道路是高的。虽然你会有沮丧，会有焦虑，甚至就是 frustrated， 这个都是事实的，这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忠的孩子，不信实的孩子，这乃是代表神在这个过程里头要叫你归向他。只有在不顺服的时候才是危险的。只要你的心向着神说，我要抓住你的应许，就像大卫一样抓住你的应许，你可以在失败当中仍旧仰望神的怜悯，还得到安慰，心里面有平安。只是你背逆神的时候，你不愿意相信神的时候，这是 you are in trouble， 神就会重重的再次带领你的时候把你挽回，如果你真是得救的人啊。这就是属灵的一个长进。那我们今天就提到这里。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敞开的，在你面前，主，你的手却要带领我们，叫我们都要改变，因为神使我们改变。我们也感谢你，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 你向我们所怀的心意永不改变，你却要引导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专心一意地追求你，甚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能够归荣耀给你。主，你祝福我们所领受的食物，祝福这个教会，祝福众人，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